所以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当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就有能力。主，愿意你就在这段时间的里面把你的话语解开，叫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叫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可以更多的经历到你，在生活的里面更加活得合乎你的心意。就把这段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下午的时候弟兄姐妹身体都会疲倦，求主你特别加添我们的体力，叫我们可以听得到，而且不只是听到头脑里面，乃是听到心的里面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在这个 Virginia 住了几十年，我住那个地方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军事的区域，尤其是海军的话，它有全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比 San Diego 都大。我们的港可以同时停六艘的航空母舰，可以同时停在那里。全美国所有的这个航空母舰，如果是回到美国来了，它的飞机都要飞到我们那边去维修的。所以有人是这样说，他说在美国海军的里面能够去做战机的人呢，大概都要在我们那边住过，就是在那个地方里面上过班。所以在我们那个区的里面，你说你要不碰到军人呢，是很困难的事情。那么在我教那个学校的里面呢，我也常常会碰到一些班上有些军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中上阶级的军官，就是校校、中校、上校的。因为在美国的规矩，你这个当了这个你这个那个军阶多少年，你不升上去的话，你就退伍。所以这些四十来岁、五十岁、三十来岁的这些人，他们都会为他们将来的那个前途要有打算，所以他会重新去念书。那么这些军官都是海军官校毕业的，所以就都会去念研究所。所以在我的班上就会有这些的人。那么我从这些同学的身上看到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些军人回头来念书跟这些没有当过军的人去读书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些军人有个特质，他的特质呢是非常是这个一个任务导向，他就知道说我有这件事情，我就是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所以他做事可以很有规律。因为他知道说，哎，我多少年就我要拿到个硕士学位，然后我现在要修课。所以他这些学生的好处就是说，你给他要加课的话，他们永远会准时会教功课。但是那些没有从过军的不是这样子，就会来向老师来求成啊，就说，哎呀，我昨天什么睡太晚了，这个 party 开太多了，什么你可不可以放我一马了，我明天交了，就会有这种的缘故。所以这些 军人的就是非常有纪律，非常有方向感，这些人。那么其实神要我们的生活也是要我们有方向感。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好像做的说信了主之后不晓得在干什么，就好像信主之后就怎么样呢，还没信主的时候就常说要信主，是听了很多福音，信主之后就好像方向不晓跑哪里去。那变得做基督徒呢，就做得好像这个很迷迷糊糊的样子，一下子迷迷糊糊的就过了很多年，他就说，哎呀，我信主啊十年啊二十年，但还是迷迷糊糊，就不感觉到说我做基督徒究竟有些什么叫我觉得很 exciting 很兴奋的东西在哪里。那么其实以弗所书是这样来告诉我们，神就用保罗来告诉我们说，以弗所书说他要给我们一个指令，他说他告诉我们他想做什么， 神要做什么呢？我们从头两章的里面，第一章其实神就告诉我们说，他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记不记得？希望你看完以弗所书，起码记得这个，神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就是他是怎么一位神呢？能够在他的受造的里面，能够被接纳、接受。OK， 啊，他不单指神，不单指把一个目的告诉我们，他还告诉我们说他要怎么干，他怎么样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呢？他要说，你们信耶稣，我要把很多的好处给你啊，天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我都给你，都已经是给你，让你在接受这样的一个福气的里面，我们对神的反应就说，神啊，你给我这么好，我要承认你做我的神。然后不单只是一个人，他是要很多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承受他的丰满，因为他的丰满太大，一个人能够了解的不多，一个人能够承装的太少，所以要我们，就是我们这群人在这里，每一个人可以经验到一点点神的丰满。当我们都加起来，把我们的经验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神表明出来。然后当我们把神表明出来的时候，就让其他还没有信的人，其他的受造看到而认识我们的神，来接受我们的神。神的荣耀是从一个个体的基督徒，到一群的基督徒，到基督徒以外的人里面得到称赞，直到也叫灵界的里面，天使魔鬼都看见我们是神，怎么样神，从基督徒教会的身上，所以神的荣耀就得到称赞。这个是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然后第二章就叫做，既然是这个样子，教会的建造就是一个非常关键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这个要这个完成他的这个心愿的里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信主之后，神不把我们接回天家。本来是很好的事情啊，圣经里面说这个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就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的地方啊。所以保罗也说，他想到回天家这个好的无比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在地上，就是有这样的任务。这任务就是要建立神的教会，让神的见证可以显示出来。那第二章就讲了一点，怎么样能够让基督徒有这个心，有这动力去配合神呢？跟他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这个和睦，叫我们可以进去，有这个和睦的时候，才可以有同心来做这个事情。第二章就大概讲到这方面。然后第三章呢，第三章是神用保罗来做一个见证，说讲理论你们可能还不了解，保罗就说，我讲我的经验，我讲我的见证，让你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怎么因为接受了第一章的里面神的这个定规跟神的计划，他活出一个怎么样的样子来。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开始讲到保罗的见证啊，今天我继续把这个见证这个看完，然后下一次就讲到保罗的那个祈祷。好，保罗的见证，他告诉给我们在他身上看到说，配合神是有四个方面。配合神是透过神的心意来看生命，配合神是透过神的是怎么为神他的所事，神怎么做事，神的所作来看自己。配合神是透过身体的观念来看众人，配合神是透过神的供应来看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服事。那么上星期我们是看了第一个部分，透过神的心意来看生命啊，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也是站起来念吧，好不好？ 我们站起来，我们请这个弟兄先念这一页，那姐妹念下面的一页。好，我们弟兄，我们一起来哈。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得着，量必你们曾听见神施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说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启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好，姐妹，我本来请坐。这个是上次我们所分享，是一个配合神的人，是透过神的心意去看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一开始就讲到因此，因此是讲到前面的两章，所以他的整个为人的基础是在第一第二章，因为他认同了第一第二章神的定义跟神的方法，所以他有这样的生活。他生活的这个中心是什么呢？这里就是说，我为这福音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执事这个字的意思是 servant， 是奴仆。所以他的生活的中心、轴心、重心就是这个福音。那保罗讲到这个这福音呢，是讲什么事情呢？他这个这福音是讲到这个三章第六节这个奥秘，他讲的不只是说一个人的得救，保罗所讲的他为这个福音来做人，他包括的是教会的建造，是众人的建造，众基督徒的建造，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不仅仅是福音。我就看到说，我看过有些教会，有些教会我是这样看他，他是一个不生也不养的教会。有些教会既不传福音，也没有去造就众圣徒，所以这些教会其实他的功能和功用而做出来的就像一个社团一样。但其实做社团，你要知道基督徒做社团一定做不过那些真正搞社团的人，我们的娱乐性没有别人娱乐性这么高，我们所愿意做的没有别人愿意做这么好。所以不生不养的 这教会最后就变得不晓得像个什么东西，也做不好。比较好一点的有进步的教会是有生却不养的教会，有人在哪里这个信耶稣，但是却是没有被栽培。这些是什么呢？就像一个弃婴收容所，里面有很多的弃婴，因为这些人做了基督徒但是没有被栽培。所以在这些的教育的里面，你看到就是很多这些 frustrated Christians， 很焦虑感很重的，他做了基督徒但是没有享受到 做基督徒的那个好处。但是这个问题也不只是在这个教会的身上，教会有他的责任，其实也是有在信徒的身上。这个是给我自己的警戒啊。做信徒的有些信徒呢是不服养的信徒，这是不服从被喂养，就是说他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我不需要被喂养，有这种的基督徒。另外 这种基督徒呢，就是说根本对属灵的事没有多大的兴趣的基督徒。那这个样子，这信徒也是很难啊，做 就很难说真正去经历神所要的。我还记得几十年前那个时候，美国的查经班运动开始，很多大学里面华人查经班风起云涌，那么呢开始就有这个华人教会开始被组织起来。那么有个牧师，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他来这个美国讲道，观察了美国的华人查经班跟教会的时候，他就说那个时候我们都说，哎呀，我们这个华人查经班里面都是精英啊，将来神的教会啊一定会很很有用啊，在神的手中可以做大事。那么这个牧师传道人的说这件事情，所以说这里很多没有翻过的饼，他是用何西阿书的里面一句话来讲，你知道什么是没有翻过的饼？大家有没有做过葱油饼还是什么其他的饼？你把它放在这个锅子上面，你不翻有什么后果？一边糟一边生，是不是？他就说这里很多基督徒都没翻过的饼。我就在想什么饼没翻过的饼。没翻过饼就说有些觉得自己很热心啊，但热心的里面没有真知识，也不听别人讲，就是冲着去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就是所谓不服养的信徒。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熟的，就是说对属灵的事情冷冰冰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提醒，说几十年前来这句话都没有离开我，就是说我是不是一个没翻过的饼，要么就是说不服教不服养，要么就是很冷淡。求神真的帮助啊，帮助我们真的看到神的心意，他那个奥秘是要每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都成长，以致到我们有更多的容量去接纳神要给我们的祝福，以致到我们对神的了解跟认知能够越来越深越来越多，以致到我们能够更完整的把神显明出来，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也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故事。这个两星期前我到了 Boston 去参加 Boston 郊区华人圣经教会，这个是现在的教堂的一个50周年纪念，这个是后来的拍个照。如果你眼睛好的话呢，我跟我太太在这个圈圈里面。我在这个教会的里面真的学看到一些的见证，一个人怎么叫他真的看到神的奥秘而配合神的这个心意来服侍。我对这个教会小孩知道，这个教会是1969年开始，所以今年是50年。我是1971年到这个 Cambridge 念书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是参加的他们的2周年纪念。那么现在当时50了，所以我在哪里待到1976年，5年，然后我就念完书我就离开。虽然我之后这几十年的里面对这个教会都 多多少少有些理解，但我起码对他怎么开始我是知道。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只有13个人，13个基督徒在 Boston area， 觉得说那个时候 Boston 没有一个讲国语的教会，所以他说要在这里，他们有一个意向在 Boston 开始一个教会。那么他就去跟这个赵元莲牧师，就是这一位，跟赵师母联络。那个时候赵牧师赵师母是在 Texas， 是他在 Dallas 去念联署。他给他们，他做这个到这个 Boston 去带领他们，给他们条件呢，他说我不能给你任何薪水，我只可以告诉你我们有房子住，你有房子住，我们有饭吃，你就有饭吃。詹姆斯那个时候本来是，那个时候加州本来华人比较多嘛，对不对？而且比较成型，他可以到加州去牧会，但是他觉得神给他的这个心意就是要到 Boston 去，所以他就带着太太带着孩子就是这样去当牧师，是没有薪水没有 contract 的，就是这样去当牧师。而且不单是如此，这次回去我要听到一些见证，他说我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自己没有会堂，那么过了几年就买了会堂了。那么你知道New England 风雪很多，对不对？所以呢，你主日崇拜的时候，你怕人家到教会会滑倒，所以你总要有条路是没有雪的，铲掉雪。弟兄他就说，我到教会的时候，这个弟兄他应该还是念这个什么城市的规划这种东西，他就去说，我每一次看到到教会下雪之后到那边都看到这个到这个停车场到那个教堂的那个路都铲得干干净净。他有说，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城市的这个 surface 实在太好了，要叫我们可以来聚会就可以这个都是弄得清清干干净净。后来他才知道是牧师大清早每一个主日下雪就到教会铲雪，让弟兄可以弟兄姐妹可以去这个要主日崇拜。这个是一个牧者的心，这个是一个看重教会的心。所以这个弟兄他讲见人，他讲到最后就说，我听到这我就觉得非常羞愧，因为我们这些年轻的都没有去早一点起来来铲雪，反而是牧师去。对我自己来讲，我还有一点比较一手的经验，就是说当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在 Cape Cod 来做我的 research。 Cape Cod 在 Woods Hole， Woods Hole 离开 Boston 差不多70 mile 70英里，所以我通常就周日就在不受住在那里做实验，周末的时候我就会到 Boston 去那边去这个聚会。詹姆斯知道我这个情况，他就叫我可以到他家里来住，我就在他家里来住。那么我就看到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生活的，他是个很朴素的一个人，但是他对弟兄姐妹却是非常宽大的心。我到他家里大概都是吃了他最好的东西了。你就是说你从这种的事情里面你看到一个人什么叫他看到奥秘，他明知道我这个年轻的弟兄过几年毕业之后可能都不留在哪里了，但是他就愿意花这个精神在我身上来带我， 这是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他还有一个买西装的故事。那么买西装故事什么样子？我想詹姆斯现在已经在添加，所以我可以讲他的故事，没问题。弟兄姐妹看到这个牧师每个主日讲台讲到的时候都是穿同样的西装，那么弟兄姐妹就说，哎呀，这个不太好吧，就算你愿意我们也觉得很丢脸，怎么你这个教会搞的这个牧师就是只有一套西装，每一个主日就穿着同样的西装。所以弟兄姐妹就要奉献给他买西装。那么奉献给之后呢，发现没有西装啊，怎么会不穿西装？我们已经钱给你了，你为什么不买西装呢？后来才知道说他把那笔钱奉献了给一个宣教士，所以他继续穿他的旧西装。那么弟兄姐妹就觉得受不了这个事情，最后是怎么可以让他有一个西装？是要带着他到那个西装店那里，要马上买一套西装，然后要他拿回家里面，在那里就替他付了钱，他才有一套新的西装。这个 是给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当他的心是要为着建立建造教会建造众人的时候，你真的看到是有个不一样的一个见证在哪里。好，我们继续讲下去。配合神不单只是透过神的心意去看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个重心，就不会说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过日子。第二个是透过神的所事跟所做去看自己。这里第三章第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英文是 Prisoner of Christ Jesus， 基督耶稣的囚犯。你要知道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在主后他60到62年左右，他只是50来岁的人，他是在一个罗马的监狱的里面，是罗马皇的一个囚犯，但是在他的心中他却不是罗马人的囚犯，在他的心中他是耶稣基督的囚犯。所以他的心的里面他所看到的，他是活在不管他做什么，他遭遇到什么事情，不是你们，不是这个罗马皇来支配我，我其实在神的手的里面，是神在哪里来支配我。所以我做囚犯，我是耶稣基督的囚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的时候，他3章13节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不要上胆，这是一个荣耀。所以他可以在这个事情的里面，一个不好的事情对他来讲，他有不同的诠释，他会看的说这个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一个配合神的人，他是可以超越环境，超越所谓的我们觉得这个意外，超越一个所谓的无意义，能够很有把握的一个来过生活。不单止如此，他还有看过一个事情，他看到恩典。3章2节说，量并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3章8节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耶稣的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看到他不是在一个很可怜的在一个监狱的里面，他看到是他在承受一个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人不该得到的，神给我们，这是恩典。怜悯是说我们本来应该得到这个刑罚，神不给我们，这个是一个怜悯。他看这个是恩典。 然后他看到然而，然而，就说他本来是不觉得自己不配的，但是神就把这个恩典给他，所以他可以存着感恩的心。所以他的服事，包括他的坐在监牢的里面，是恩典，是荣耀，是可夸的。当我们知道我们还在恩典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需要再太多的自怜自卑，因为这些都是恩典。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的光景现在是怎么样子，你是不是在一些很难的光景的里面，你是不是在一些你不喜欢的光景的里面。神把你放在这光景的时候，要看到两个事情。一个是神的主权是经过他的同意才会发生在你身上，另外一个是恩典，他是有恩典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还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有段时间我们犹豫要不要生孩子，尤其是我太太，我太太觉得现在时代不好，所以不要以为现在时代不好，我们那个70年的时候就觉得时代不好，怎么可以生一个孩子出来，在这种这个难的时间的里面 再有一个孩子，怎么办呢？所以就是很犹豫，说要生了不要生了。那我们就找赵牧师去交通，赵牧师给了我们一句话，他说啊，生小孩是有信心的，信什么？信得过这些两件事情，神掌权，神掌权，我孩子怎么样都好，神是掌权。另外一个，神是有恩典，做父母是神的恩典。我们只为这句话后来生三个小孩。那这次我会去这个50年 的这个感恩聚会的时候，我们碰到很多我们同辈的下一代，不小是爱主跟随主的孩子。这个也是詹姆斯跟我说，我说他说你们这些你们信的人都不说，都说不生孩子，就等于是让这些不信的人生很多的孩子，那么这个会比较容易吗？就说我们不能够为主来生些基督精兵的话，那么你叫还没有信的人生下来，还不是我们的工作更困难吗？ Anyway， 所以我看到这些，哦，尤其是有一个人，我碰到他，跟我一定不能这个人呢，他原来是我70几年的时候，我念 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我教的一个主的学生，他那个时候是念初中高中之间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嘿，我他医学院念完了做医生，他说我现在已经 semi retired， 我已经是半退休了。哇，我吓了一跳，怎么我以前的主任学生现在变得 semi retired， 很可怕的事情。你就是看见说做父母，其实我们做人很多事情要看到这个，当我们看到神是掌权的神，神是有恩典的人神的话，遇到再难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走得过。所以我们要透过神是怎么样为神来看我们自己，来看我们的光景。好啊，第三个，保罗可以透过在基督里的祝福来看自己。3:12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这里所说的因信耶稣，英文是说 in him and through faith in him， 就是在他里面，要凭信在他里面，这个他当然讲到基督，这凭着对基督的信心信靠信任，守住在基督里的地位。这个也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所讲过的，我们因为守住了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地位，就在他里面可以放胆不已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享用了一个特权，可以跟神连接，我们可以 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连接。跟神连接所带出来的意识太丰富了。跟神连接就是说，我可以支取得到神的能力，我可以支取到神的应许，我可以支取到神的怜悯，我可以支取到神的同情，我可以支取到神的陪伴。这个都是在这个在基督里我们所得到的。所以就是我们不用上胆，不要 be discouraged， 我们不需要被上胆，因为我们跟神是这样亲密的被连接在一起了。很多事情都叫我们会觉得会上胆，找事找不到是一个叫我们上胆的事情，孩子一直不听话是叫我们很上胆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在基督里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祝福是多大的。所以就可以说，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英文说 with freedom and confidence， 可以自由随意的怀着信心。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所面对，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希伯来书是响应这个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他希伯来书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跟这个放胆无惧啊很相近，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随时就是及时的意思，配合神的人可以不会怕孤单，配合神的人 不会觉得无助无力，我们可以很勇敢很正面的来面对我们所要面对。有些事情没有人能够陪你，没有人能够陪我的。我还记得我这个开刀的时候，那个我不晓得医院为什么把这个温度弄得这么冷，然后呢，就是给你一个被单的样子来盖一盖，哇，好冷啊！当你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没人能够陪你的，太太都只有在外面。在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样面对，好好唱诗歌，背一些经文，记得神是与我在一起，这是在基督里的那个安慰。有些事情我相信将来我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没人能够陪我，唯一能够陪我的，能够叫我不孤单的，就是神自己，可以做随时的帮助。好，然后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反应。当保罗看到神的所事与所做的时候，他讲是什么话？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大家可能知道，说也是一封监狱书信，就是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在同一个时期也写监狱的书信。腓立比书这里就讲到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叫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一个看到他的神怎么一位神，神怎么做事的人，他是勇敢的人。当人看到就是在一个监狱的里面有什么可夸，但是对保罗来说，他是看到更是叫福音兴旺。人看到这是一个 obstruction， 是一个障碍。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你看到保罗看到是 opportunity， 不是 obstruction， 是看到一个机会。怎么样把一个障碍变成一个机会，是因为保罗看见神的所事跟所做。那你也看到说，这里 看到主里的弟兄越发放胆全神的道，他就看到肢体，看到弟兄姐妹成长，就是那个奥秘，就是神的心意就在成就了。人看起来你被送进监狱是一个失败，但是保罗透过神来看他所遇见的，这个是一个成功，因为这个叫弟兄姐妹 更放胆的来传神，来传神的道。好，那么我们再看，哦，我们先停一停吧。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讲到这个部分，我们才再走下去。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再看下面。下一个就讲到说，保罗的见证配合神是透过身体的观念来看众人。我们怎么样看自己？那我们怎么样看别人呢？这保罗就是这里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保罗是为你们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为你们。”英文是 for the sake of you， 就是看在你们的份上来做一个囚犯。你觉得这个也是很特别的话语，就是说当保罗在以弗所的，在写以弗所书的，他在监狱的里面，但是他写信给这些以弗所的人呢，他们不是在监狱的里面了，是他在以弗 在这个监狱的里面，但是他觉得他们是一起的，他觉得说我是为你的看你们的份来成为一个囚犯的。一方面从当时从这句就看到说他能够看到肢体的缘故，他愿意自己做一个囚犯，他可以超越了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self preservation 自卫的这个本能啊，他愿意去做囚犯，他是看众人为宝贵的。然后他会看到说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身体的里面是有感觉的。这个是怎么样的关切呢？关切你们是 for your benefit， 英文的翻译是为叫你们得益处而关切，是这个是一个建造为前提的关切，要弟兄姐妹可以被建造起来。一个配合神的人，他看到众人的时候他是有感觉的，而是这个感觉叫他能够服侍，是这个感觉叫他能够放下，自己很多的人以为很宝贵的东西，而他是怎么样的感觉的那个最后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为你们得到益处。我在想着说 我有个儿子，我的大儿子是喜欢摔跤的，他是 wrestler， 他是 wrestling。 我太太不太敢去看他 wrestle， 大概看过一两次这个样子。他们常常说都是这个摔跤是叫那些妈妈流泪的运动。怎么叫妈妈流泪的运动呢？你看到你的儿子给人家压在下面动弹都不得，他拼命挣扎但是动不起来的时候，你的 我看我太太快要跑到里面去了。但是如果你看到你的儿子开始有点的这个反过来，有一点的这个攻势的时候，你就说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这个是因为你跟儿子有感觉，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他被人压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受不了了，所以你，但是你看到他有一些好像有一些进步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兴奋，是不是？这个是一个配合神的人对众人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做别人的拉拉队。所以你看到弟兄姐妹好的时候，你觉得哎呀真棒真棒，当你看到弟兄姐妹在难处的里面，你是为他觉得心里面很关心，有一点怎么讲，有一点就是觉得为他觉得难过。这个是一个透过身体 来看众人，还是一个配合神的一个人。好，是因为在身体的里面，而且身体是有相通的，所以以弗所书三章十三节说，我是为你们，是 in your behalf， 我是代表代替你们去受万难，所以这个身体叫共通性。所以这个手痛的时候不止手痛， 你整个人都会觉得痛，因为有共通性。所以他跟他们说，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是你们的荣耀，就是说因为我们做工人的觉得急得替弟兄姐妹去受苦，所以有人愿意替你去受苦，这个应该是你的荣耀，你就不要气馁，不要丧胆。这个有一种的坦然，是一个身体的里面的一个感觉。坦然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愿意为身体而付出，另外一方面也很坦然在身体里面去接受。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功课，我觉得是说为人家来牺牲是难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在主里愿意接受别人为你的牺牲，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你是自己很能干，一向很能干，做事情都解决得很好的，这对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说透过身体来看，看到有身体的观念，有团队的精神，彼此不放弃，互相的尊重，互相的那个关怀，看到身体的它是怎么一个样子。看到身体的，我们也看腓立比书，就是讲的也是监狱书信的里面，保罗说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句话实在是 很丰富，一方面就讲到说一个在监狱的里面的人为自己来担忧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他说藏在我心里，能够放下自己去想到身体的一个人，你们是与我一同的恩呢。一同是讲到说那个团队，我们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不单是团队，我们是一同得恩的，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可以成长，可以去领受，可以去经验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腓立门书也是一本监狱的书信。腓立门书第几章啊？腓立门书是没章的，对不对？腓立门书只有一章，所以没章的，只有节没章。腓立门书这本书啊，你如果 有时间慢慢的去看，你就会看到在里面看到很多保罗这个人性上面的那种的感情上面的那种的流露，怎么样做一个长者，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得见。我只是快快读过去了。这里说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要是为基督耶稣被囚，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你看到一个看到肢体的人，他是不随便动用他的权柄跟权力的人。虽然说他是使徒，他可以去要求这个腓立门，这个腓立门书的一个 一点的这个背景，就是腓立门是一个财主，他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跑掉了，在那个时代，一个逃掉的奴隶可以被抓到被打死了，这个主人可以随意来带他。阿尼西姆跑了之后，跑就跑到保罗那边。就是在跑到他在监狱的里面，然后在保罗的带领下他信了主，信了主之后，保罗要处理这个阿尼西姆跟腓立门的事情，所以他就说腓立门你还可以是要回到你的主人那里，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所以第一段的里面，刚才读一段就说保罗本来以他作为一个长者的身份，他可以吩咐腓立门，他可以说腓立门你以前我替你做过什么事情，你现在应该又怎么样子，但是他没有。一个看到身体的人是不随便用自己的权柄，一个看到身体的人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是如今与你与我 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但看看这段话，他不使用他的权柄，而且他是永远的乐观。他对阿尼西姆是乐观的，他说将来你会得到他的时候，是得到一个兄弟。然后第十八节他说，他若亏负了你，我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他是甘愿付代价的。一个看到身体配合神，看到身体的人，不是一个随便动用权柄的人，他是一个看到别人的好处的人，他是一个愿意付代价的一个人。好，我们再看第四个方面啊，是透过神的供应来看生活跟服事。第三章第二节，保罗说，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首先他就讲到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职事怎么样来看呢？保罗说，是神将职分托付我，是神提供他的职分，提供他的角色，没有自愿病。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实在是个职分的落实。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不单只是在教会的里面，肯定你在家里做一个丈夫，你做一个父亲，你做一个太太，做一个母亲，这个职分是神给你的，是神给你的。你要知道说是神给你的，然后这里不单只是神把职分给，下一个他就说，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然后这里第五节说，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知道。保罗能够知道这个奥秘，是因为圣灵的那个启示。所以他的信实的内容是哪里来的？是从神来，不是一个人的，不是这个保罗的想象所想出来的。而且他讲到说，这个启示是怎么样子的？这个启示也是启示给他的圣徒和先知，是有众人的印证，是一个团队在神面前的印证，所知道那个内容是一个什么的东西。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学的一个，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徒的圈子的里面，你很容易听到有人说，这个是圣灵的引导，所以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这个是需要印证的，不是一个人说，这个圣灵的引导，什么是圣灵的引导，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且我觉得在现今的基督徒的那个圈子的里面，很多时候把这个事情看得太轻了，讲了之后如果这个事情不实现，就好像忘记了。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一个先知说这个出于神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不实现的话，这个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这个是妄称神的名。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说，我们是要从圣灵里面来得到圣灵的启示，里面来得到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叫我们不要过头了，不要随便就是用这样的话。因为当我们一用到这个话的时候，就没有在你说是从神来的，那谁敢替你说你的是不对的呢？好吗？从神来的就一定是对的。 但是如果要这样说这样的话的人要负这个责任，如果他说的事情不成就的时候要处理，在神的面前要处理，要在人的面前要处理。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讲的是很多很多年前的，这是跟你们没关系的事情。很多很多年前，在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电影明星，他信了主。这个罗牧师可能听过这个故事。那么这个电影明星信主之后呢，他就是往这个圣灵的工作这方面走。后来他生病，生病的时候他说我不要看医生是一定会好的，结果他死掉。死了之后跟随他的人还说不要埋葬，先放在哪里他会复活的，结果也不复活。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是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来说是圣灵的工作，神的话，然后不兑现，结果对很多人的信心是有很负面的影响。求天父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说启示是从神那里来，但是要搞清楚是不是从神那里来，还是我们自己心中那个感觉。好，不单只是如此，神给我们有身份职分，神给我们有话语有内容，神还给我们有恩赐。这里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 By the gift of God's grace， 这就是神的恩典的礼物。这个恩赐是叫我们可以施任，我们可以施任。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实在是做爸爸妈妈，我觉得我做得很不好，我没有能力去做，求神，神你给我这样的一个位置，要做爸爸要做妈妈，求你就给我有这个恩赐来把它做得好。我也记得一个这个詹姆斯的见证，他说詹姆斯大学毕业就是那个受这个呼召就出来做传道了。他说他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一站在众人面前我就脸红，脸红之后呢我就说不出话。所以他就说他跟神说，神啊，你呼召一个这样的人来做传道，怎么传道呢？我根本就在人面前就站不起来，我站起来就是没有胆量去讲话，就讲不出话来。所以他是向神求说，我没有，但是如果你要我做这个事情，你要把给我这个恩赐，是我以前没有的。神也真的是给他的恩赐。所以等到我们认识他，等后来他到了加州的时候，你再听他讲道，你就不会觉得他是那个完全在众人面前站不起来的一个人。神给的职分，神负责任，他会把恩赐赐给我们。而且不单只有恩赐，这里还说这恩赐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神提供大能，不单只给我们恩赐叫我们施任，给我们能力叫我们可以把这个恩赐这个运用的好。看见神的供应的保罗他是怎么样，腓立比书一个在监狱的你的保罗，他就说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的里面保罗就说，腓立比人啊，论到受的事，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我的神必照他丰富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他看到在监狱里面却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看到一个在监狱的里面却是有供应的人，都是充足的人。而且神不单只是他有丰富，神也是腓立比的人一切所需用的都得到充足。看到神的供应的时候， 是看到神的充足给我们。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来这个重温一下，配合神是什么？配合神是透过神的心意来看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个主轴，有个重心，透过神的所事与所作去看自己，叫我们不会觉得说靠自己看自己，最后都是叫我们很多事情万得万失，因为我们有限。但是当我们透过神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把握。透过身体的观念看众人的时候，就看到众人是宝贝，我们就会为众人来做最好的拉拉队。而众人是什么？众人是教会。所以建立教会是要晓得怎么样看众人。最后一个是透过神的供应来看生活与服侍。我们不透过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自己有很多的不能做，没有这个能力去做。透过神来看的时候，就知道神给的神自己负责，我们要能够负责的，我们在神面前负责是负责那个过程，神负责的是那个结果。不管我们是做父亲母亲教育里面服侍做什么事情，如果是神给的一个职事职分的话，我们要负责的只是那个过程，神负责是那个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家去想想，你怎么样看自己，怎么样看众肢体，怎么样看生活跟服侍，你对你现在的状况你满意吗？还是说从保罗的观点来看的时候，保罗的观点能不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得更充实，更有内容，更没有遗憾，更觉得踏实跟连贯啊。好，这个下一课就是第14课，是要两个星期之后，因为我谢谢罗牧师，下两个星期是罗牧师在这里教最大的诫命第二跟第三课，请大家为罗牧师祷告，因为有一天他又要讲道，又要教主日学，求天父给他有足够的精力来做这个事情。我跟我太太要去做随传随到的事情，看孙子，所以两个星期之后才回来跟大家就看下一课，保罗的那个祷告，他一个配合神的人，他怎么样祷告，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他为什么事情祷告，他想祷告得到一个什么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comment 分享。